好，我们上一次提到所罗门，我在想你全部坐在后面哈。好，所罗门王，好，那我们看到所罗门王基本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非常非常好的开始，也是我们世上的用语说很成功的开始。可是很可惜的，你会发现我这个题目哈，你可以看到我那个题目，这个题目里面有一个字眼，好，等一下哈，因治兴邦因兴而衰的所罗门王，好，那么到最后的第二大题的时候呢，这里提到说夕阳残照，红彩淡退。所以我们从这个内容就看到说，所罗门王是很好的开始，很成功的一个过程，可是很可惜的，到后来就好像无极，或应该讲有极，是很寂寞的而终哈。那这个呢，给我们一个提示，让我们一个学习。当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像传道书他自己所讲的哈，他说事情的终点强如事情的起头。这个是在传道书，应该在第七章，你回去自己找哈，传道书哈。然后居心忍耐的胜于居心骄傲的。好，我再讲一次，事情的终局强于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于居心骄傲的。传道书第七章，你回去找一下，应该是七章八节还是哪里哈？第七章第八节哈。好，那这是他自己讲的，所罗门自己写下来的，也几乎就是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写照。但是所罗门王到后来我会讲哈，有一点让我们很欣慰的是，他留下了箴言，留下了智慧之言。即使他失败了，可是呢，失败的结果呢，造福我们。那如果我们有这些箴言，所罗门所讲的智慧之言，我们还重踏他的覆辙，那我们就很遗憾，等于说你有宝贝没有用。好，他走过的路你又走一次。刚才麦牧师在讲到说，当我们太多的时候，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昏昏欲睡，容易活在一个假象里面，就不太容易成长。我们看到所罗门的这个人生是这样哈，他从年幼自己知道没有，我们上次提到他跟神求智慧，因为他知道他要做很办理很多国家大事，所以呢他很清楚一点，他需要能力，他需要智慧，所以他从没有，然后他的国家的兴盛几乎就像这样子，最强盛的大卫奠立了这个王朝，所罗门呢扩充了王朝。好，所以他可以说是非常有一句话说，前无古者后古人后无来者的哈，这样的一个王哈。我们上次看到了，看到他的那个章节说，所有的其他的列邦呢都来进贡，都来非常推崇他哈。那么这个是越来越好，对不对？我们看到越来越好。但是我们要注意，越来越好并不代表你能够到达终点，这一点我们请我们清楚，我们要记得所罗门这样的一个人生。其实所罗门的弱点，大卫的弱点，每一个我们过来的弱点我们都有，我们也知道，但是为什么所罗门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好到后来呢无疾而终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所以请你注意，越来越好并不代表你已经到达的终点，我们的目的是要到达终点。刚才传道书讲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终局，终点是什么？终点是没有时间限制，永恒。你根本不用想说，哎呀，过去了，老了， 空虚了，都不用，完全的是一个高峰的一个永恒。换一下笔一下，所以如果你现在觉得我比以前好多了，好多了，才到半路而已啊，我们有终点要达到目标。很可惜的，所罗门他是这样子的。至于有没有达到目的呢？那终点呢？我们最后让你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留下了这些智慧，自己亲身经历的这样的一些智慧之言，给我们后者有一个生活上面或生命里面的一些，好像有一个方向，这样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他走过了失败的路，然后让我们说，我不要再走踏这一条路了。好好，那我们看到我们上次提到所罗门王呢他自己知道他得到的是神给他因为父亲的约，神跟父亲的约，大卫的约，所以他就好像那个纯粹就是一个承受这个约的这个好处的一个人，他得到神的恩赐就是继续当王。好，所有他当王的条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或他长得怎么样或他有什么什么条件，不是的，他没有任何一个付出任何的代价得到这个王位，他知道，我们看过了哈，他是被赏赐的，然后他也知道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管家，然后他也知道自己的本性，他说我是幼童，所以我说他是从很幼嫩很小开始的越来越好，但是还没有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是第一大项的第三点，就是他尽他的本职。他父亲本来想要帮神建一个圣殿，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五章，列王记上第五章，基本上第五到第八章之间呢，谈到这个圣殿的事情。列王记上第五章哈，你上面有一个经节，上面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华应许我父亲大卫。好，这个是大卫的心意。可是大卫为什么没有建殿呢？有一个原因，有谁知道？有谁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建殿啊？
上帝说他杀人杀太多
了。对，流人的血。好，他手上呢？如果我们以一个比较我们的观念来讲，就是手不圣洁。好，那他不是说犯罪的去杀人，是他的人生里面就需要动刀。每一个人经过的人都有他的一个工具哈。摩西用什么？摩西用杖，有没有？点石头，怎么样？石头就出水了，有没有？用杖行很多神迹，神给他的哈。那耶稣要用什么？耶稣要用刀，他是一个战士。到了大卫的时候呢，他又是战士又是诗人，什么都是啊，但什么也不是啊。所以呢但是就是说神所用的就对了啊。他手流人血太多，神说我不要你帮我建这个殿啊。那大卫也很高兴，大卫也很，我的心意已经给神了，那神说我不能建，就不能建。你的心意是要感谢神，是要为神做，就像那个该隐跟亚伯，亚伯献的神悦纳，该隐献的他不悦纳，结果该隐生气，完全不一样哈。大卫没有生气，大卫说好，那我能做的是什么？准备材料，然后呢，把这个意象传给我的下一代，就是所罗门。感谢主，他一定，如果他知道，他很欣慰了哈。所罗门能够完成这个事情哈。哎，我的第五章为什么？等一下哈。 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的上面是第五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第六章，我们刚才念的是第五章第五节哈，我们就看到第五章开始呢他已经在预备建殿了哈，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列王记上第六章，你从这个当中你自己去稍微看一下哈，五到八章之间哈，出埃及后的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的时候，也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那等于说他就定义要建造神的殿。好，然后我们中间我就不念了哈，我们到跳到第八章，中间告诉你怎么样建殿。建殿本身是出于，我们先把这个写一下哈，免得我忘记。建殿是出于人的心意，第二个，建殿本身是要按照神的，按神的尺寸，我讲尺寸不是只有尺寸而已，它是很大的，它的材料各方面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这个殿。好，那你看一下第六章第一节之后呢，我们跳到第八章，跳到第八章看第十五节，第八章第十五节，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到这里你看到所罗门跟大卫一样是尊神为大的，真正的王是神不是他们，所以他在这里称颂神，一个会赞美会感恩的人，他总是尊神为大，意思是说只要神还在你的大的位置，你就可以感谢，你就不用担心，你就可以怎么样安然居住。好，然后我们跳到第八章的十七节，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我们注意看到第十九节，在这里呢神告诉他说 你不可以建，然后呢只有你儿子可以为我的名建殿，所以神容许悦纳大卫的心意，可是呢他说好，你要帮我建殿我准你，可是呢你要按照我的意思，你不要建，让你的儿子建哈。那我们跳到第十九节哈，这就念完了哈。我们之后跳到二十节来，一起来。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好，你可以从后面看到这个历史，他先建神的殿，然后建他自己的宫殿。那刚开始这个大卫想要建殿的一个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我说是人的心意呢？他自己先建他的殿，大卫建了他的殿，他是先把神的这个约柜迎进到耶路撒冷城，接下来他就建自己的宫殿。结果呢他自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住那么好的殿啊，神的那个约柜，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嘛，在那么寒酸的一个地方，所以呢他是他的心意哈，有这样的心意。神没有神让我们跟他同行哦，神没有说你都不能想什么，你都没有什么意见，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有你的意见，但那个意见本身呢就是要合神的心意。然后之后就由这个所罗门完成了他的心意。好，那我们看到23节，因为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到这里所罗门知道他所侍奉的神，他所做工为这个殿做工的这一位主人是这样的一个神， 这是我们跟神同行一直要认定的，不怀疑他的爱，不怀疑他的约，这句很重要哈。守约施慈爱，守约还给慈爱。在基督徒的这种生命经验里面，有两个词很重要，一个叫做恩典。恩典我常讲，对不对？恩典，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你不该得的，神却给你，不是你能力赚来的，神却给你。不管你是谁，只要神要，我要给谁就给谁哈。第二个词句是恩典，是那个连续，这里的慈爱跟连续。什么叫连续？连续是你该被处罚的，你该受的，没有让你受。这是这两个词源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根源哈。一个是你本来应该受这种处罚，你本来是应该受这种结果，可是神怎么样？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受罪，这个叫连续。然后呢，给我们很多恩典。本来我今天没有力量了，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撑过去啊。现在立生上学很需要神的恩典，哈，我不能保证他怎么样，但是我保证如果他每一天，因为他年纪的关系，他本行的关本行专业是一的，现在要去念这个圣经的，当然然后语言上哈，所以我可以保证一点，如果你每一天跟神要恩典，每一天靠着神的恩典，本来我没有的那个叫恩典。那么恩典跟连续都在神的约跟慈爱下面。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一个人有爱就一定会有连续，不会抓着人家的错不放，记得人家的坏总是放在心里面，巴不得对方赶快怎么样啊？你一定会有恩典，即使那个人不配，你还是愿意给他好。所以这个守约施慈爱，就是因为神是爱，神有爱，所以就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连续。好，那接下来一个观念，这个建殿的时候的观念哈，我们看一下，我跳着看的哈，因为我们从24开始念好了，一起来。像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到这里我们看到所罗门还是很谦卑的哦，虽然他做很多工，他要设计，他要用很多智慧去那个哈，他说是你亲手成就的哈，所以神还是当神哈。在这里他又强调那个约，25节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我们有一首歌叫做站在神的应许上面祈求，所以记得，如果神应许你说我不离开你，我永远的爱你，你就要抓住神的应许，常常把这个应许抓在你的手上，放在你的宝贝箱里面，需要就拿出来说，神啊，这是你答应的哦。好，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很重要，你要知道神应许你什么。他说不让我们为孤儿，有时候我们心里很孤单哈。刚才麦牧师提到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空的，我们以为我们很满，那是一个假象哈。但是有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自己里面有多少毛病。到后来我们讲到所罗门为什么会衰残哈，跟这个不知道不认识到自己，他只有认识到说我现在外面飞黄腾达，可是呢他没有留意到自己心里面所存的是什么哈。所以在这里呢，他还把神放在那个上面，因为是你成就的，都是你的恩典，都是因为你的爱，你守约施慈爱。好，27节，那我们来对这个圣殿有点认识哈。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这殿呢？好，一方面他知道神是配得这个殿， 二方面他知道说，其实我建这个殿算什么呢？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跟那个雅典人解释这个神真，因为他们挂了一个名字叫做不知道是什么名字的神，他们知道有神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说，神不住在人所造的殿。这句话很合逻辑，如果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如果他是那一位看不见尊高的神，他哪会住在殿里面呢？所以我一直强调说，这是人的心意，神悦纳了。神其实开始只是一个约柜来代表也纪念神的同在，但是现在呢，神悦纳这个心意，神也亲自去成就他所悦纳的心意。那么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意识到，我建这个殿，他不会像那个什么那个巴比伦王朝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站在他的那个空中花园的那个上面，楼房上面看着那些，然后说你看有谁比我 更尊大的，结果马上神 就管教他了哈。好，他不是这样的。好， 他说果真神需要做这个，不是的。那为什么神容许答应悦纳让大卫建殿？我们要想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们为什么要盖一个那么大的堂呢？花费那么多，租个房子就好了嘛。当然这个不是圣殿了，这是一个预表基督徒在一起的地方。真正的圣殿我们都看过了，造了新到，因为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新约的殿，神的殿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圣灵的殿，神现在居住在你的心里面，你要成为圣灵的殿，这是保罗给我们的观念。好，我们是被重价赎回的，我们用神的儿子的这个生命的那么大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然后呢，我们要亲自成为圣灵的殿，这是那个保罗讲的。彼得怎么讲？彼得说我们是要被建造的灵宫，记得哦，哈，殿跟宫。都是非比寻常的居住的地方。佛教有佛教寺，寺庙的寺，寺跟庙是不一样的哈。寺是佛教的，你去礼佛，去那边礼拜的礼哈，然后去那边好像被感化，被怎么样，去那边学佛学哈。那庙是什么？庙是道教的，庙里面一定会有偶像。那当然现在这个佛教里面也摆了很多，就是已经混掉了。到了台湾，到了中国之后呢，这个佛道就已经混了，但是他们的寺跟庙是不一样。你可以看到那个寺基本上还比较庄严一点，而且有时候进去还要怎么样，还要脱鞋子进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有没有经验哈。那这个庙呢，是里面很多香，然后很多声音，很多偶像，很多祭祀的哈。但是呢，来到我们这位永生神的时候，叫做殿，叫做宫殿，神的圣殿，而且是圣殿哈，圣殿，这是宫殿。保罗说，我们要被建造成灵宫，属灵的灵，宫殿的宫。我们看一下好了，这个经节我觉得很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请翻到彼得前书，后面新约彼得前书，我找一下呀。等一下哈，是后书。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一段，我现在那个数目字都 都记不起来了。长青就是长青的，那应该是侯书。 Aaron 你有找到吗？
那一句子是怎么念的？
你找一个灵宫，找灵宫，找灵宫，圣灵的灵，宫殿的宫，
彼得前书二章五节。
好，彼得前书二章五节，我记得是二章，可是我刚才没有找到。好，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哈。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的灵祭。现在每一个人都成为祭司了。马丁路德在改变天主教那个已经偏斜太多的教义的时候，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因信称义。旧约到新约每一个地方都在告诉你因信称义，没有一个人够资格，只有因为你的信心让你成为神眼中合资格的人。第二个就是人人皆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要成为那个在一般不认识神的人跟神之间让他们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本分。今天早上也讲了，我们要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位份里面发挥我们那个光跟盐的作用，让人家可以跟神和好。这个就是这里好，被建造成为灵宫，被谁建造？被神建造。他是那个建筑师，在旧约所罗门是建筑师，对不对？他要把那个宫殿建起来，按照神的材料，按照神的尺寸。可是来到新约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来到主面前就像一块活石，不是死的，可以活活的应用，把它建造成一个宫啊，要很多很多组合，很多很漂亮的这种设计，对不对？好，然后把我们建造成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这种灵祭。我们本身就是这个殿哈。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好，第九节是吧？ OK， 好，第九节起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如果你有很多想法，很多理由说为什么神容许这个人的心意，大卫的心意悦纳这个，然后让他让所罗门建圣殿。你知道圣殿后来被毁了，你知道哈？你在这几章里面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提到说，如果你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的话，那你们就会怎么样？然后人家就会说：“哎，神的殿怎么不见？”你上面有讲的哈，如果你去看的话哈，这个五到八章之间哈。所以这个殿本身，这个有用材料，不管它是金是银也好哈，如果没有神容许，它不算什么。所以在基督徒现在新约的一个时代呢，当我们说神的殿的时候，是在指我们自己。那如果说我来这边敬拜神，我把它当作神的殿 ，It's OK， 很好，因为每一个神的殿都来这里了嘛，接下来就是一个大殿嘛，对不对？好，本来就是意思是说，当你在殿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心？基本上敬拜神就是心灵跟诚实嘛，对不对？当你到殿里面去的时候是什么？他说圣洁，哈，是圣洁的，然后你是敬畏的，对不对？你到殿中的时候，你本身要来敬拜的人，要进去的人，人家那个佛教的事要进去都要脱鞋进去，像你们家一样啊，是这样啊。有时候觉得观光地方怎么还要脱鞋子？你们没有去过吗？有没有去过要脱鞋的？
没有脱鞋。
有，我还去过。
应该是在拉萨那边，西藏那边。
不知道，不是，我没去过那里，在哪里？西安附近吗？是在哪里？我忘记了。好，那
以前我不知道多少年前，我回中国时候在庐山， 三宝树附近的有一个。
你透过是吧？有哈。
好像是要拖我们进去。
哦，你们就不进去了？对对，有一次好像我就是要拖，我就不进去了。
我看到好像是。
其实在中国为什么 我愿意去看呢，因为中国比较不是迷信的地方，它是把宗教拿掉了，只是好像一个古迹。那在台湾我是 不太喜欢进去寺庙的哈。那 那边呢 就想说来到这里了，那他们都很好意嘛，就带我去看那些名胜古迹嘛哈。他们心里面不会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宗教的地方，那我就想说去了解一下我们的文化、啊、各方面古时候的这个哈。那它事实上 是印度那边传过来的。那有一次就是这样，他要我脱鞋，我说我不进去了，因为我为什么要对这个哈，我要尊重他了，我也没有说，但是我就不进去就好，我没有说我才不脱，我就穿着鞋进去，我没有这样做哈。但是就是我觉得说，因为我不是拜这个神哈，那我就有这种想法，我个人的想法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被拣选的，然后呢是属神的。当你住在宫殿中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身份。当你进到那个神的殿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份。诗篇里面大卫写过，哪一种人可以上神的圣山呢？只说要进去神的殿敬拜，哪一种人呢？守洁心清的人。这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好，那么这里呢，我们被神拣选，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然后我们有目的，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有一个目的，当我们在神的殿里面，我们自己成为神的殿之后呢，我们是一个使者，是一个大使。当我们在到外面去，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是一个宫殿，他们在那种很破旧的一个里面一个心境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你可以属于这个尊君的祭司的这样的这个群体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这里哈。那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为什么神要容许要悦纳大卫的心意鉴定？后来也毁了，现在在准备，以色列已经在准备，材料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等着看什么时机他们要开始建殿，所有那个啊祭司啊献祭的什么那个都在演练呐、啊，也在演练呐、啊。我们就等那个时机，等到那个这个时候哈，敌基督就要出现了。这个是圣经里面有预言的哈。好，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既然到新约提到我们是灵工，那么我们这个是实际，在旧约的时候就要给我们一个启发，哈，所以旧约跟新约是要合在一起的。旧约比较有形有势，有什么模式，圣洁是什么意思，衣服要怎么圣洁，什么要怎么圣洁，哈，吃东西的也要吃圣洁的，就在灌输你一个观念，圣洁圣洁圣洁。来到新约的时候，你说我们自由啦，没有规矩啦，我告诉你更难。更难，你看哈，耶稣说，在旧约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到了新约的时候，告诉你说，你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哪一个容易啊？到在旧约，你说我守律法了，对不对？好，然后你按你的心灵诚实敬拜。就会告诉你说你要拿什么敬拜，你要用什么敬拜。可是到你心灵诚实，哪一个容易？其实对我们的要求更多了，等于说我们要战战兢兢的，常常想说我到底，因为我没有一个标准，哪一个几尺几寸怎么样，对不对？好，然后以前呢 古语呢就是我奉献我该奉献的钱，我做到了。而现在呢，你是奉献哪一种心意的钱？是在找那个剩的，还是在算几分几多少钱？几分是等于十分之一的，还是你觉得都是神的，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反而更难了、啊，因为是在你的心。那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大问题， 以后我们再谈，下次我们谈这个所罗门的，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把几个经节赶快把它看完哈。我们看到了，回到列王记上，回到刚才的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上第八章，我们已经看到刚才看到第几节？
二十七了
，对不对？好，就说果真住在天上吗？不用，神根本不用住殿。然后保罗也说过，真神是不住人所造的房子的。但是为什么有圣殿的意义？刚才我讲过了，让我们从那里学习、了解之后，印证到、落实到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来。我的心就是圣灵的殿，我该怎么过日子？该怎么让圣灵在我的心里面居首位？哈，好，接下来，这个所罗门王呢，他有很多祷告，等于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说一个献殿的祷告，也是我们这个到那个时候我们要进来住、进来用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献堂的一个聚会，是由这样的一个沿袭来的。就是说我们在有人有房新的房子哈，他们如果比较有概念，就说啊，牧师弟兄姐妹来我们家为我们祝福祷告，就是我愿意把这个房子就摆在神面前，说神啊，是你的恩赐，我献给你，你要我怎么管我就怎么管，你要我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个是旧约非常清楚的概念。到了新约呢，不管你拥有什么，你都是管家。上次我讲了啊，所以开始你从如果从29节、28节以下看所罗门的祷告。28节说，我在你面前祈祷呼吁，哈，他的祷告非常的动人。那么最基本上呢，他的祷告里面呢，就是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这个殿要成为让我们可以被赦免、便免去罪债的一个殿，也就是一个祷告求饶恕的殿。所以基督徒的这种赦免我的罪，如同我赦免人的罪，这个祷告很重要。我们耶稣教我们的祷告里面有没有？所罗门也为他的需要祷告，那是第二个要点。好，为他的需要祷告。如果有灾难的人、有病的人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祷告，求你垂听。好，这是所罗门的献殿的一个祷告。那基本上很大的篇章都在告诉我们，你需要住在神的殿中，你自己就神的殿的时候，你要对于自己的会冒犯神的、会让神跟你有阻隔的，要非常警醒，要非常清楚。所以你看看所罗门祷告就是这样子。所罗门也特别为那些外面的外邦人，所以不要以为神只有以色列，旧约是以色列的神，不是，他为外邦人祷告。如果你回去有空的话，把它全部把它看完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有这一个是为我们的被赦免，常常求神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隐而未现的罪 帮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那种无知，或者我们的那种固执。下一次我在谈所罗门的时候，我再跟你谈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很多无知的东西，但是呢，虽然我们无知，神说你无知，所以我就不知，是不是不罪？还是罪？对于神不是不知不罪哦，不知还是罪。但是那个罪怎么样？神说我帮你处理，我乐意帮你处理。所以对神来讲，罪就是罪，谎言就是谎言，没有白色谎言、善意谎言、黑色谎言，没有大罪，没有小罪，罪就是罪。好，那来到这个37节的时候，他为当我们有一些瘟疫、饥荒，或者是有仇敌的时候，我们有灾祸的时候，这是一个祷告的一个重点。好，为这个需要来祷告，耶稣也让我们为我们的需要来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三餐有足够的饮食，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好，所以如果你注意看他的祷告里面，大部分都在谈赦免我们的罪。 在旧约的时候是用赎罪祭，因为在他的这个啊神的规定里面，赎罪祭一年一次的赎罪祭很重要啊。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成为那个赎罪祭的羔羊，我们是一次献上，成就了，不用再做了。但是我们需要常常在基督里面保持，注意听这个字眼，保持，我们要保持在主里面的圣洁，持守我们在主里面的爱。通常你跟神的爱在脱节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在跟神他已经有距离了啊，持守我们自己在神的爱中啊。好，那看看有没有哪一节我们需要再看的哈。基本上就把它，如果可以把它看完的话，就看到所罗门王的祷告的两个要点。然后我们也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好吗？往后面翻，历代志上，然后历代志下，再翻两本，历代志下。第七章，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二节。好，当他有这些祷告之后呢，如果你看这一段跟刚才那一段，你就可以看到全部哈，全部的一些他建殿的一些啊，那时候的资讯都在里面。好，十二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二节。有吗？有的，放到历代志下。好，第七章十二节，来，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被选上了，被接纳了，这个就是献上神所喜悦的祭。好，然后啊，告诉他说，我会听你什么祷告哈。那我们再看一个一样，这一章的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一样，第七章十四节，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神对我们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赦免，赦免之后还要医治。神让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被掳到外面去，被掳到外面去，一共七十年。神自己这样说，医治了他们被盗的病。现在你去以色列看，没有人在拜偶像了，那个病被医治了。病是怎么样？就是久而久之不健康了。所以神对我们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赦免，一个是医治。医治的话也等于是矫正，或者是洁净，或者是恢复。所以约翰告诉我们，约翰啊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还要洁净你的不义。所以神的工作有两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有两个，一个是赦免你，你犯的行为，你那个已经犯错的，好，算你没罪。如果你谦卑到我面前来呼求的话，今天早上的信息刚好跟这个非常吻合哈，我们同感一领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向他呼求，我们跟他说我们真的是认错，然后呢，神说我赦免你之后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会有一个犯罪之后的后遗症，你知道吗？会有后遗症，就像吸毒的人，他已经不吸了，他会不会有后遗症？有。即使你是一个很生气的人，你不生气了，可是你过去发怒的那个过去所发怒的那些痕迹，就像你钉个钉子，这里钉一个，那里钉一个，有没有痕迹？有后遗症。但神说，我可以医治，我可以恢复，我可以矫正。就好像怎么样被遮盖的一样，他说你的罪虽像朱红，我必让你像雪一样的白，这是神的应许。 好，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建圣殿，对这个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意义。虽然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圣殿，耶路撒冷那个殿也不怎么样，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神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哈。所以让我们好好的记得我们的位置，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然后是被神建造的，神帮我们建造的。他知道你这里该这个材料他不要，他就帮你去掉，那里要补，这里要怎么样重新设计，他都会帮我们做。我们是神手上的工，当我们信主之后就是这样。所以在被敲掉在被修剪的时候修改的时候，好不好玩？不好玩，真的是不好玩。刚才我一开始讲的这句话记得，越来越好不一定是好现象，要小心。其实我们人生跟神同行，事实上就像在逆流游泳一样，我们要跟那个水流是逆行的，你要过很多的难关，怎么样？一面过，一面神就帮你修剪了，一面神就帮你修管教了，神就帮你再塑造了，是这样的。这个是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前人的人生。好，我们下一次再来。